实际上中国很多小说都描写了这个内容啊，比如说小说这个《三侠五义》就讲的这个事情，白玉堂闯这个灵王府，中了这个铜王，这个铜王阵不得了，铜王阵里面都是机关啊，就讲了这个白玉堂冲进去以后，他这个匹夫之勇啊，他以为自己武功高啊，结果就闯到这个铜王阵，铜王阵里面都是刀，结果就把他斩为肉泥啊，私闯铜王阵，就讲的这个事情。宁王，那么三丰讲的那个也有个故事，就是摄美图的问题。摄美图有，当然摄美图当然有两个摄美图了，一个是讲年曾仙的这个被害以后，曾勇娶了十个老婆，曾勇和曾贵娶了十个老婆的，还有一个就是唐伯虎仙的这个摄美图，啊，这就不去讲了，都是花边新闻，咱们就不讲了啊。稍微有一些引起大家一点兴趣，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来讲一讲。那么宁王叛乱，宁王叛乱这个事情非同小可啊。明朝上上下下都没有意识到宁王叛乱的这个可能性或者这个事情的后果啊，因此都毫无准备啊。但是王阳明已经觉察到了，因此宁王叛乱以后，王阳明马上事先就做了准备了。因此宁王的军队也很精锐的部队啊，他精心准备了多年，这个部队都是训练有素的，也很能够打仗的。结果王阳明驻扎在这个赣州嘛，所以王阳明在朝廷评判之前，王阳明已经出动军队把宁王之乱镇压下去了，把宁王生擒活捉了。所以王阳明这个人是了不得的。那个武宗皇帝就这个就是小孩子的脾气啊，啊，这个荒唐的皇帝啊，他说这个你把王阳明把宁王抓住了，他说你王阳明抓住了，不是我来，他说不过瘾了，他说应该我是天子，我是皇帝，应该我把这个宁王抓起来，对吧？因此呢，要王阳明把宁王放出来，那么皇帝在亲自做大将军，调动军马把宁王军包围起来，把宁王生擒活捉，小孩陪家家一样的，对吧？这里面有故事，对吧？所以不管怎么样，王阳明这个人是非常了不得的，把宁王叛乱镇压下去。因此呢，王阳明呢，因为这个军功呢，被封为明朝的爵位很难的，文官基本上，你张居正也这么了不起的张居正，对吧？做到内阁首辅，封太师，但是没有爵位，没有爵位。明朝要有军功才有爵位，因此王阳明作为文官了，他能够封为，因为镇压了这个宁王叛乱而被封为金剑伯。你看明代文官封伯爵的只有开国军师刘伯温，哎，陈毅伯，哎，开玩笑了，对吧？封金剑伯，到后来追封为死了以后还要给他加金剑侯，侯嘛当然比伯还高了，对吧？那么我们讲王阳明的思想在思想界的地位那太高了，对吧？刚才我已经讲过孔子、孟子和朱熹，那么他是和孔子、孟子、朱熹并称为孔孟诸皇，中国历史上四个，对吧？几千年历史当中，几千年当中出了四大思想家，对吧？就是孔孟诸皇，其学术思想传到越南、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地区，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他是一个人啊，立德立功立言了，三不朽了，成为三不朽了。一个人要永死了以后要永垂不朽，怎么能够永垂不朽呢？按照曹丕的话了，曹操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的话，就是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那我们现在一不朽都拿不到，那很难的，对吧？多难啊！那曹雪芹这样的人物嘛，也顶到立言了，对不啦？ 要立德立功立言三不休，他全占了，啊，全占了，是吧？他立德即立功，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名一代，啊，最后死的时候，给他谥号是文臣，因此后人称他为王文臣公，啊，王阳明的谥号是，你看到这个谥号，王文臣公就是王阳明。我们讲王阳明的，王阳明是集文治武功于一身，啊，我们讲他不仅平藩王之乱，还镇压过啊所谓的农民起义，对吧？这就不去管他了，对吧？这个就造反了，地方上这些乱民造反了，那么后来当然解放以后把这些人都称为农民起义，对吧？那么镇压过农民起义。而且他还有一个重大发明，他在镇压农民起义的时候办过这个团练。什么叫团练呢？实际上就地方武装啊。这个团练呢，你们不要小看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在封建王朝建立以后啊，慢慢的这个腐败了，军队腐败了，腐败以后那个正规军不行，正规军不行了，就是官军不行，那么官军不行就失去战斗力了。比如说清朝就很有，清代就很典型，比如说清兵开始进关的时候，满洲的这个八旗兵啊，战斗力非常强，是吧？几乎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到后来这个啊，满洲的八旗就八旗兵啊就不行了。以后这个平定这个吴三桂的时候呢，就用这个绿营，绿营是汉，八旗是女真族了，满族的军队了，对吧？那么绿营呢，就是汉人的军队。到后来连绿营也不行，比如说到后来这个太平天国以后，太平天国的时候，不要说八旗不行，绿营也不行。后来怎么办呢？就办团练，谁办团练呢？就曾国藩。曾国藩办团练，在家乡办团练，就是后来带出一支他的家乡部队，这称之为湘军。后来李鸿章在安徽办也是办团练。带出的部队呢叫淮军，那个袁世凯实际上就是从淮军开始，后来他这个小站练兵以后呢，用新式武装就是本来都是用的长矛大刀了，对吧？啊，到后来把西方的那个洋枪引进来了，就是小站练兵嘛，对吧？又用的是西方的武器了，所以新军了。那么就是说一句，这个封建王朝往往是这样，时间一长，国家的部队不行了，腐败了，不会打仗，办团练。所以王阳明实际上中国第一个办团练，所以好多人不明白，以为是曾国藩是第一个，是办团练的创始人，对吧？实际上王阳明比曾国藩还要早，王阳明是中国第一个办团练的，而且通过团练来镇压这些所谓的农民起义。这个人很有一套啊，这个人很有一套。另外他不仅是办过团练，还创办过十家牌法。什么叫十家牌法你们知道吧？实际上就是商鞅的时候有连坐法，对吧？那么到后来这个东西呢，哎，没形成一套完善的制度了。那么到王阳明的时候呢，他就是在基层呢十家形成一个基层单位，就最基层的单位叫十家连在一起的，所以一家出事情十家要连坐的。那么这个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解放以前国民党时代叫保家法。保以前你们知道吧？保长、家长，啊，家长就是，就是楼处长，对吧？保长等于是一个居委会主任一样的，对吧？保家法，解放初期的时候， 保家法要保保家章要作为反革命的。
对对对对
对。啊，这个这个国民党的这个将军倒没有事，作为战犯。
对对对。
哎，不会杀的。保家章可能要弄不好就是要镇压了。哎，连长，国民党连长以上保家章这个都是反革命，要镇压的。我告诉你，啊，家长大概好一点，保长就不大行了，伪保长。对不啦？伪保长还得了了，伪保长了，那还得了了啊？拉壮丁里面有的伪保长，那是名分很大的。其实有什么名分了？他这是有这个，他就是地方的一个，我负责一些地方的治安嘛。那他是也是受委托的嘛，对不啦？保好就是这个，啊，保家法就是源于此了。啊，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谈王阳明的思想。王阳明的思想呢，实际上受到两个人的影响。一个呢，就是我们讲过的南宋时期出现过一个心学家，这个人呢叫陆九渊。陆九渊的心学其实产生的很早，在实际上在宋代就出现过心学，宋代既有理学又有心学。而且宋代的心学力量影响也蛮大的，朱熹的主要对手就是陆九渊，朱熹的和朱熹论战的，朱熹也不是一家独大，和朱熹的对立的理学和理学对立的也有啊，陆九渊的心学，因此陆九渊和这个朱熹呢形成一个学术上的啊，学术上是针锋相对的。就理学和心学早就是针锋相对的，有一个宋代有一个鹅湖之会，就是指的是朱熹和陆九渊进行这个学术上的辩论啊，对吧？这个也很正常，学术上不同观点嘛，当然可以辩论，对吧？因此他受到了陆九渊的影响，啊，陆九渊把心看成是客观事物的本体。陆九渊有一句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宇宙便是五星，五星便是宇宙，这不得了！宇宙，但宇宙这个概念古代就有了啊，世界宇宙，宇宙就是我心，我心就是宇宙，我的心里面能够装下宇宙，对吧？这个胸怀天下嘛，是吧？伟大领袖不是号召我们要胸怀天下嘛？怎么会装不下呢？对吧？要解放全人类嘛，解放全世界嘛。宇宙就是五星，五星便是宇宙。白沙还有一个人，陈宪章啊，早于王阳明，也是一个思想家啊，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家。当然名气没有王阳明大了，对吧？王阳明是受到陈宪章的思想的这个影响，对吧？他是青出于蓝胜于蓝，陈宪章也是一个很明代很重要的一个人物，思想家。陈宪章呢，人称白沙先生。白沙先生，啊，白沙先生冲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束缚。他这个观点是什么呢？他也是心啊，他要强调心的作用。心学嘛，当然要强调心的作用。这个朱熹要强调读书，啊，这个怎么能够获得知识？怎么能够得到真理？读书，读圣贤之书。因此朱熹啊，对中国文化他当然有贡献了。比如说科举制度，我们讲科举制度，朱熹不是编了这个诗书杰著吗？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嘛，四本书，朱熹把它编起来以后搞杰著嘛，就四学杰著，诗书杰著成为知识分子的。当时知识分子的敲门砖，你要考科举，对吧？就要读史书嘛，就主要读的教科书就是朱熹的这个史书杰著了，对吧？因此呢，知识分子都是读啊，读这个书啊，对吧？白手穷经啊，对吧？这个科举如果考不取，一年考不取，两年、三年、四年、十年考不取，一直到几十年考不取都有啊。那到了头发白了以后还考不取啊？白手穷经，拼命的读书，死读书，对吧？那么他反对，他 白沙先生反对这样的读书方法，反对死记硬背圣贤之书，也就是反对死记硬背。当然这个四书接注要死记硬背，你的科举考试都在四书接注里面，几乎要把四书接注要背出来，对吧？你不背出来，他这个题目就出在里面，你不背出来，你出一道题目你懂也不懂了。看呀，你没看过这一段话，你怎么能够解答，对吧？那么因此这个四书接注的作为知识分子是死记硬背的，他反对死记硬背圣贤之书。他提出什么呢？他提出要从静坐当中悟出道理。静坐啊，你们要静坐，参禅了，实际上静坐了，静坐对吧？静坐当中悟出道理来，应该懂的啊，静坐应该懂的啊。你看静坐对吧，静坐对吧，这个静坐当中悟出道理，现在人很少有人能够静坐啊。现在很其实应该提倡静，今天倒是应该提倡静坐啊，很浮躁啊，静坐就不会浮躁了，对吧？静坐只得以明本性，静坐当中你就可以悟出道理了，悟出道理啊，这个心，自己的心啊，就可以明朗了，开朗了，悟出来了，对吧？不必白手求学，不必去白手求学吃读书。白沙先生讲自己的体会，那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读过许多书，他不是不读书，他读年轻的时候他说我读过很多书，是吧？也是饱读诗书了，是吧？这学问很好的，这批人怎么会不读书呢？他说我年轻的时候读过很多书，但是不得要领，读书读了很多，但是不得要领啊。你读书要读出要领来，不得要领，最后采取了他说舍反求约，舍反求简，约嘛就是简，繁琐的东西把它去掉，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舍反求约，是吧？静坐之久，静坐了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坐在那里，对吧？然后见无心之体隐然成露，然后从心里面啊得到了启示，豁然开悟了，豁然开朗了。实际上是这个白沙先生这种方法了，其实也不是他的创造方面，而是从佛教当中出来的。中国佛教实际上是从印度佛教过来，但是印度佛教到中国来了以后是有很大变化的，不是没有变化。所以我们这里不是有余维先生在讲中国佛教的时候，我想肯定也要讲到这个问题，就是佛教到中国以后，中国儒学包括道学这个道家学派、儒家学派实际上是对佛学进行改造，他受到了中国儒学的思想的影响，受到了道家的学说的影响，因此呢佛教到了中国以后呢进行了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到了后来的佛教，实际上我们讲是中国化的佛教，而中国化的佛教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佛教当中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派，就是禅宗。那以后呢我们专门要讲，我也要讲一次，我也准备讲一次佛教，好吧？我当然我讲佛教肯定不系统，我不会，因为我讲佛教我不可能，我因为不是专门研究佛学的，但是我对传教不是概况，而是对传佛教里面的传宗我是经过研究的啊，我对这个传宗是特别感兴趣。因为传宗和中国的为什么后来儒释道要三教合一，所谓的儒释道三教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互相渗透了，互为包容了，对吧？形成一个中国化的中国的文化，实际上中国的文化其实是儒释道， 其实刚儒释道还不如说儒禅道更为恰当，因为实际上是佛教到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影响最大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他儒道对他有影响，反过来他又对儒道又有影响，又有反作用，相互渗透了，对吧？就是禅宗对中国文化有影响，对中国的后来的心学有巨大影响，特别是对心学有巨大影响。因为禅宗特别强调的是什么？也是心。禅宗就是强调心，心的作用。所以后来为什么有心学？对吧？这个心学哪里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受了禅宗的影响。比如说，禅宗说，心生种种法生，心灭种种法灭，这个话好像还不是很明朗。那么后面的话就更清楚，心中是佛是真，心外是佛是假，心里面的佛是真佛，心外的佛是假佛。因此呢，我觉得现在有的人根本就不了解佛教，根本就没得到佛教的真谛，禅宗不主张到寺庙里面去参拜佛，那是心外之佛，是假佛。因为你要有佛，你在心中佛，心你去烧香干嘛？烧香这个佛根本就不起作用，它是假佛。你禅宗是不主张到寺庙里面去参拜佛祖，根本就完全胡闹，简直就是。当然了，心中佛嘛，真佛嘛，对吧？他甚至磕佛骂祖，他这是很耍脱的。禅宗是很讲的不好听很野，对吧？但是他是很放荡的，放荡不羁的，真的是少林寺这句话有道理的，酒肉参禅过，是啊，对吧？他是不经济的，他不谨记的，他非常洒脱。他说你只要心中有佛就可以了，何必要到寺庙里面去参拜佛祖呢？没有这个必要嘛，对吧？心外之佛是假佛嘛。所以禅宗有很多的关于这方面的人说，我刚才忘了一句话，对吧？这个慧能啊，禅宗的六世祖慧能是对禅宗做出最大贡献的，因为菩提达摩是印度的，是禅宗的第一世祖，以后在系统的来讲，就是菩提达摩是在印度传教，传到以后菩提达摩在释迦牟尼那里开创禅宗，但是他实际上对禅宗并没有做出很大的影响。然后菩提达摩在印度传了28代以后，然后再到中国来，就是菩提达摩的第28代人再到中国来。